2016年北京高考五道题，为作文三个，给即将进入高中学习的学生们建议。建议我的学弟学妹，当你一年级，我会说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，所见的是暂时的，眼前的名次成绩其实都是虚空，该吃就吃，该睡就睡。当你二年级，我会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聪明的服刑人从不问还有几天，也不数过了几天。对三年级的你，我会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去关怀最落魄的同学，去陪伴最丧气的角落。总之，不要指望学校来教育你这个人，更不要让高考来定义你。人活在世上，当寻求更高贵的指望。为作文第二，不少班级家长自己组了微信、QQ 等班级群。班级家长自己组了群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你们或想能为我们分担压力，会不会反给我们添麻烦？你们既不为我们说明，也不帮我们备课，更不能替我们考试，何苦来哉？每一次手机出问题，网络不通，密码更换，我们不是都得丢下功课来救你们吗？我们有群是为了通声气，传小道消息，抱怨老师，同舟共济做作业，分享流行歌，偷看帅男美女。你们呢？不管你们怎样联名向校方抗议，向老师陈情，到头来于事何补？您得想想，放榜那天，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日子，你们在群里要说啥？不如早早散了吧。为作文三，请以荷花的荷为题，写一首诗或一段抒情文字。荷，为什么开花的时候你才看我，漂亮的时候你才喜悦我呢？其实我的实体大过你的眼目，我的生命长过你的注意力。蜻蜓拥抱我的残枝，蝌蚪亲吻我的泥根，唯有你把我钉在画布上，卖了，忘了。为什么你还说自己是一个爱荷的人呢？语文作文题一，老腔可以让人震撼。华音老腔在中国引起了全面的直接的震撼，而且余音荡漾。被震撼的广大人群不明白自己怎么听着听着就落下泪来，至今还在问为什么。震撼这两个字用得传神，但恐怕还漏了点什么。我们可以因音乐的效果、旋律的美妙而震撼，也可以因艺人的技巧，像郎朗排场的壮丽，像奥运而震撼。但请问这黄土山沟里的老腔符合哪一样？显然都不是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被震撼，而且是举国震撼呢？让我们把命题改一改就明白了。老腔为什么只令中国人震撼？答案很简单，谁能想到在西潮的狂滥冲击、唯物的无神教育、金钱商利的掩盖和现代科技的百年淘汰之后，所有中国人无论老幼不分男女， 居然还共同拥有一份没洗去的情怀，能被苍凉的老腔唤醒啊。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都忘了的中国魂黄土味，使我们哭泣，令人心震撼。你不认识他，甚至宁愿忘了他，抛弃他，他却从来离开你不远，仍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。老腔一唱，你才认出自己是谁，这就是老腔的震撼。其实这东西我小时候听家父唱过，他说老百姓日子苦，就喊着说老天爷啊，你塌了吧，塌了吧。当时觉得好玩，也没有更深的体会。直到家父走后好多年，有一天远方的亲人捎来一组照片，这是真照片，不是网上的那种，说是我们的老家。扯开信封，一栋废弃的老屋映入眼帘，这可把我惊住了。就是你吗？陇海铁路旁的一堆破砖烂瓦。我仿佛看见十多岁的家父提着小包从里面悄悄逃了出来，因为老家闹土匪，又因为他不要家里那个童养媳。后来有一次坐火车经过，他也不敢回家，就从车窗里扔下一小箱东西给叔叔。那个世界离我好远，但我真是从那儿来的。据我爹说，他们又是好多好多代之前从陕西大槐树迁来的。但在以前呢，他们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他们所唱的也是老腔啊。写到这里，我不禁要问，老腔的震撼是不是人生终极的震撼？还有没有比秦陕更老的腔，一直在人类历史的长廊中回响，却仍然被世人遗忘呢？当我听见他、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又会在我灵魂更深之处引发何等的震撼呢？曾经有一个基督徒好友送我这几句话，至今还留在我身边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不全懂，但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多美的一句话。那或许才是我梦醒时分所等候的真正的老腔吧。语文作文题二：神奇的书签。小哨子把门掩住，灯转开，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书签，插在生物课本第一章第五页，把书合上，放在枕头底下。他躺在床上闭住眼，脑子里可是思绪翻腾了。这是真的吗？可能吗？其实他有这张书签已经两天了。开学前，他正在街上闲逛，沙一声，有部窗子贴黑了的小轿车停在身边，车窗摇下，里面伸出一只手，把这个书签递给小哨子说：“拿着，你想学的无论是什么，把它插在课本里，枕在上头睡，就都能明白，都能记住。”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小哨子根本没反应过来，语音未落，车子就开走了。小哨子急着喊起来：“喂，等一下，你是谁？” 车里只丢出一句话：小心选择你所要的学问。转个弯就不见了。小哨子拿着这书签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低头看看书签上没图，只印了两句话：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翻过来倒是有几行小字：一不贪，一次使用不能超过五页；二要专，闭上眼睛就别再张开直到睡醒；三勿停，停了就会失去你所累积的一切。小哨子心想，今儿个可开了眼，天下还有这样的怪事儿吗？再打量一下手上的书签，平淡无奇啊，这不可能是真的吧。想留下觉得荒唐，想扔了又有点舍不得，万一今晚他再也按捺不住，就决定试试。想着想着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，直到阳光刺醒了他，小哨子一惊，糟糕，迟到了，急忙往学校赶，连枕头底下的课本也忘了。进了教室第一堂就是生物课，老师见小哨子迟到又没带课本，就有意为难，点名问他问题。没想到小哨子对答如流，化险为夷。下了课，老搭档们就都过来开他玩笑：小哨子表现不错啊，怎么突然聪明起来了？小哨子回答说：这些我们不是上学期都学过了吗？同学们轰然大笑说：胡扯，我们去年哪有生物课啊。小哨子心里一惊，想起昨晚的事，心想：是啊，莫非那书签还真有神奇。回到家，小哨子迫不及待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书签来握在手里，心里开始盘算了：一年365天，距高考还有1282日，把我所有的课本加起来算算，我一天睡五夜。就这样，小哨子从一个游手好闲的无名小子变成了北大高材生、耶鲁硕士、哈佛博士。他找到了顶尖职业的好差事，又娶到了一个留美娇娘。唯一的遗憾就是他的生活，他没啥朋友，因为除了准时上床睡觉，他并没有任何的生活经验可与人交流。他也没有盼望，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本书该读啥。每天晚上时间一到，小哨子就掩上门，按下灯，连妻子儿女也不容进来。他很想停下来，可是又害怕失去一切。他躺在床上闭着眼想，当初要是没开始会怎么样呢？这神奇的书签对我是祸还是福呢？天上飘着小雨，小哨子上街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街旁教堂传来唱诗的声音，小哨子被吸引进去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是哪来的话？我脑子里存了多少书本，怎么从没听过这样的话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它的答案又是什么呢？小哨子拿起座椅上的圣经，随手翻开来，他的眼睛一下子落在箴言4:20：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以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
小嫂子说，这不是那书签上的话吗？这不是我寻找了一辈子的答案吗？
从那一天起，小嫂子把书签夹在圣经里，但不是枕着睡，而是一句一句读，读累了才放到枕头底下。起先一天五夜，后来一天一夜，一天半夜，读完了一遍又一遍，不但自己读，妻子也读，儿女也读，直到他死，这书签没有离开他，他也再没把这书签插到另一本书里去。